Wines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22, 30 Minutes in Mandarin.
Liang Yu Sheng Jing Xue Yuan Zhi, Jiao Hui Li Shi.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是张道明，感谢主，今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课程当中深入的研究。在上两课里头，我们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时间，就是主后1700年到主后1800年，这100年当中，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的运动，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复兴的运动，我们称它为普世奋兴运动。在这个普世奋兴运动当中，神大大的使用了教会，成就了他在这100年当中所要成就的工作。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很愿意跟您用4课的时间很仔细的思想这100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已经用了2堂，就是上一课跟前一课，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已经跟大家谈过一些呢这100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上一课呢，我们谈到是在这100年当中有4个重要的哲学方面的宗教方面的思想的成立。第一个重要呢主义呢，就是叫做理性主义。什么叫做理性主义呢？就是什么问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既然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生的目的既然有的时候，这样的目的是正确的呢还是不正确的呢？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甚至于有人说，那么到底神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于是乎很多的问题在这个理性主义里头产生，那个是在这100年当中所成就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方面的思想。另外的一个呢叫做经验主义，就是有人说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身体去经验一些事，我们才可以对他信任。当然这是讲的很对的一句话，但是并不是说每一样东西呢我们都必须经验的。比如说神迹其实就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有经验，所以我们必须相信。所以圣经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靠，相信主耶稣我们就可以得救。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自然神论。什么叫做自然神论呢？就是从大自然当中对神有认识，承认在大自然当中有神的启示，那于是乎呢就成为自然神论。但是这个自然神论呢就跟圣经里头所启示的基本上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他就是神自己的启示。那么另外呢，圣经就是神写在纸上的神的心意，所以呢现在我们手上只有耶稣跟圣经这两个神自己的启示，我们必须回到耶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我们才可以认识神，并不是从大自然当中可以认识他。当然我们可以有稍微一点点的认识，但真正的认识乃是回到神的启示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正统的运动，就是因为以上三种 哲学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社会，于是乎教会就起来有一个正统的运动，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很正统的规律的把它整理一下，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至于我们可以跟随我们的信仰建造在这个最基本的信仰上，我们就可以面对世界各方面的攻击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正统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呢，最好是回到教会询问你的传道人。假如你手上已经知道我们今天整本圣经的启示是什么的时候呢，或者是就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已经接纳了一些神给我们的很特别的教导的时候呢，我看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应该把神的正统的信仰带到我们周围的许多的信徒的身上，而让他们可以使用这些正统的信仰可以影响这个世界。那么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很重的担子，就是盼望你可以在这一个课程当中学很多的东西。那么假如你已经学到很多的东西，做笔记记下来很多东西的话，我也盼望你可以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原来在属灵的道路上，在神的真道上的成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要经过很多的苦功，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成就的。所以盼望你可以努力，也可以使用神自己的话。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第22课的普世奋青运动当中，我们呢就提到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100年的工作是神自己特别祝福的工作。我们凭什么说那100年当中整个教会的复兴是神自己做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必须呢有一个认识。第二呢，就是看看整个的欧洲，整个的北美跟其他的地方当时的复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盼望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好好的准备一下，用你的笔跟纸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的笔记。在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让你知道，原来这个100年当中有两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呢，就是天主教它的势力被完整的毁坏了，于是乎呢，教皇的权柄呢就没有从前那么要紧，整个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呢就不像从前的那种控制了、迷信了、压迫了，就是教会讲什么社会一定要跟随的那种情形。人的地位提高，人从迷信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是当时的一个最重要的情况。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第二个情况就是经过了30年的战争之后，宗教战争之后，基督教跟天主教之间的战争经过了30年，大家都非常的厌倦，所以可以说呢，是整个教会包括了天主教基督教在里头都是最低潮的时间啊。好了，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1700年到1800年，特别在这100年当中，我们大概呢是这样，1735年到1835年啊，这一段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概的情形呢，就是神兴起了很多很多的运动，很多很多的工作，而最明显的就是在1735年到1742年之间的很多人信主。那么在以后的日子呢，因为他们信主的缘故呢，就努力传扬福音，又因为努力传扬福音的缘故呢，就在教会的信仰的条例上，教会的信仰上面有一个更新。所以呢，这100年的确是一个复兴运动。好，现在呢，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在这100年我们的确看见有很多人信主，甚至于有人说是叫做群体悔改，就是说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他们归向神。那么在这个无可否认的神的工作之下， 我们第一知道承认它是神的作为，就是整个的城市，整个的国家，在道德方面，在秩序方面，在人心方面都焕然一新。我们看见整个的欧洲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都有这种现象，这绝对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因为当时人已经很灰心了，人心已经非常的疲乏了，经过了30年的战争已经非常的疲乏了，而且呢当时的教会也不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天主教已经到了它衰老的那个地步了，而当时呢基督教本身也厌倦了战争，所以呢基本上是不能够改变一个城市的。假如不是神自己改变的话，没有法子可以解释，所以呢这的确是神自己的工作。第二，整个城市改变之后，我们看见就有神的道行在城市当中，哎，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人开始追求敬虔的生活，人开始追求在神的启示当中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啊，这些呢都绝对不是教会或者是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因为的的确确在当时呢是教会的低潮的时间。那么第三，就是当时的复兴，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城市，很多的群体，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一件事是同时发生的，就是说不是在某一个区域里的发生，不是在某一个国家里的发生，是在整个的欧洲，是在整个的州里头发生的。而这样的发生呢，是同时发生的，我们就没有法子可以做任何的解释，除非呢我们说这是神自己特别的完整的工作，否则我们是完全没有法子可以做任何解释的。这一点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的确在这100年当中大大的复兴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花了不少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1700年到1800年之间，神兴起了他自己的工作，他赐给地上的教会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这100年当中，很多的教会得到基本的复兴，对信仰，对神，对耶稣基督，对圣经有一个迫切的追求，这是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我们就称为普世的奋兴运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仔细的看一看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德国，因为德国呢其实是代表了整个的欧洲大陆的国家，特别是中欧的国家是在德国附近的。在18世纪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在1700年开始不久的时候呢，在德国呢有一个运动发生，这个运动呢叫做敬虔运动。这个敬虔运动呢就影响了德国整个的国家，还有往北边去北欧，包括了丹麦、挪威、瑞典其他的国家。那么整个的区域呢，就是中欧跟北欧呢都受这个敬虔运动的影响很大。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敬虔运动呢？这个敬虔运动呢就是有一些群体起来，有一些基督徒一组一组，一个群体一个群体的起来，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对神有一个新的开始，于是乎呢他们就在祷告的生活上，就在圣洁的生活上，就在圣经的研究上，有一个很认真的态度， 那既然他们有这么认真的态度呢，他们就开始整理一些学校了，开始设立一些大学、中学，甚至于小学。那么在学校里头呢，他们就用耶稣基督的原则，用圣经教导学生。于是乎，在教育方面，他们的影响很大。在学校的扣架之下，他们的影响也很大。这个呢，就是在德国跟呢在北欧很多的国家都是统一的出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很多的人因为这个敬虔运动的兴起呢，他们就写了很多的属灵的书籍。这些属灵的书籍呢，包括了祷告的书啊，包括了解经的书，也包括了很多人的传记啊，也包括了很多人与主相交的那种亲密的关系等等。那么这些属灵的书籍写出来之后呢，就对当时代呢有一个基本上的很大的影响了。这个影响一直到今天，假如我们今天有机会到德国或者是北欧、中欧的一些国家去看看，我们就发现他们有很多的群体，这些群体呢有点像修道院，他们呢的组织是很简单的，他们的人心是很纯正的，他们就大家一块生活，一块工作，一块努力的祷告，一块努力的研究圣经等等。但是他们并不是不进入世界的，修道院的人呢是离世的，但是他们却是入世的。他们在世界里头开始在社会当中有学校，有各样的工作，有各样慈慰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就可以帮助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那么还有一样重要的地方，就是这个敬虔运动在中欧跟北欧大大的运作之后呢，就开始一个叫做宣道的工作了。这个宣道的工作呢，就是直接的，因为人对神有一个直接的敬畏，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他就开始对这个世界的灵魂有一个基本的关怀。这个基本的关怀呢，以至于派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要努力的往外地去宣扬主耶稣自己的教训，宣扬基督教，把圣经的教训分给世界里头其他各地的人。所以呢，当时有很多的人跑到非洲去，跑到澳洲去，也跑到亚洲来。那当时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好，这是德国，就是说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况。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看英国。为什么我们要看英国呢？因为英国呢是三个岛，是离开欧洲大陆的。无论在文化方面，无论在它的历史方面，都好像跟那个欧洲大陆呢虽然不可以不连接在一块，但是呢好像有一点不同。那么在神的工作上也有一些不同。在1720年开始呢，有一个叫做威尔斯大复兴。那么什么叫做威尔斯大复兴呢？我们都知道威尔斯呢是英国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大概在英国的北部吧。那么他那个大复兴开始呢，就有几个现象啊，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啊。第一个现象呢，就是整个国家的治安当局，就是警察局了、公安局了等等，就变成了好像没有工作可以做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都不犯罪了，离开罪恶了。你看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绝对不是人的努力可以做成，这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威尔斯大复兴呢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这是第一个现象。那第二个现象就是当时呢社会里头的那个娱乐事业，包括了戏院啦，包括了酒吧啦，包括了很多的玩的地方，也开始呢要关门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没有人花时间在娱乐的事业上，没有人去追求那些东西，他们努力的追求祷告的生活，努力的追求圣洁的生活，努力的追求圣经里头的真理的教导。这就是威尔斯他的大复兴的情况，这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情况。在1738年， 到1742年，这个大复兴在英国传染了整个的英伦三岛，而且呢达到极高峰。在这个高峰的时代，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的出现。第一个人物呢叫做 Whitefield， 就是威特菲德。威特菲德中文翻译作威特菲德，就是英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呢当时是这样的，原来英国呢，我们不是在从前的几课里头已经告诉你，英国经过亨利八世的时候，就把整个的国家的宗教教会呢从天主教里头分开，于是乎英国呢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呢自称为圣公会，就是英文所讲的 Anglican Church， 就是英国教会了。他们这个英国教会呢是自己独立的，但是这个英国教会呢，因为是出自天主教，所以他们跟天主教的情况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多的阶级，也有很多的阶段，也有很多很深入的组织。那么在英国的教会里头呢，他们具有这样的分法，就是说呢，高等教会跟低等教会之分，就是说高等教会呢就是那些贵族了他们去参加的教会，那么低等教会呢就是平民老百姓他们参加的教会，那么彼此之间呢好像没有什么来往，而且英国呢也规定了谁可以讲道谁不可以讲道，换句话说在高等教会里头讲道的人呢一定要有执照的，就是说经过国家批准的。但是整个的国家呢还有很多的老百姓，他们都是劳苦大众，他们没有人照顾他们的灵性上的需要，于是乎这个威特菲德呢他就起来骑着马到很多的矿区去，煤矿区啦，或者是铁矿区里，在对那些在监牢当中的那个劳苦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也在其他的区域当中公开的在广场上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不肯做的，因为呢有高等教会低等教会之分，但这一个人觉得神的福音必须向整个的国家传开，不应该把它分门别类，所以呢他就开始传扬做一个群众的传扬功夫，那么有1万人2万人常常聚会在一块露天之下听他讲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革命，在信仰上呢一个非常大的革命。而这一个 Whitefield 就是威特菲德，这一个人被圣灵大大的使用，被圣灵大大的充满，所以在他的话语里头带着天上来的权柄，以至于整个的影响了整个的英国的社会，很多人悔改，很多人归向主，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就叫做 John Wesley， 就是约翰卫斯理，这一个人呢也是非常的著名，他就是寻道会他的创办人。当时英国呢我刚才说过就是有国家教会了，但是这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把这个国家教会的那个捆绑把它打破，就是说教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啊，而且教会必须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于是他就招聚了一些大学生，他们要在主的面前过一个非常恭敬的跟随真道的生活，所以呢他们叫做寻道会。那么他们起来也用各方面的传扬福音的机会把福音大大的传开。这个约翰卫斯理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政才干人员，换句话说呢，当时那个威特菲德呢他是一个布道家，但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呢却是一个行政家，那么这两个人加在一块儿就影响了整个英国啊，以至于呢把整个的国家带入呢属灵的高潮里头。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听了刚才德国跟英国的情况，你觉得怎么样呢？但愿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也有一个属灵的大的复兴，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同胞他们都可以归向耶稣基督。但是怎么样才可以开始敬虔的运动？我看让我们回到主耶稣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求主复兴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过一个干净的生活，敬虔的生活， 努力的追求在耶稣基督里头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分量，以至于我们的国家得到很大的帮助。好，现在我们再讲一个地区，就是不单只在欧洲，我们不是说这一百年是一个普世的奋兴的运动吗？那么在其他的地方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离开欧洲，要到北美洲去看一看。当时的北美洲呢，就是英国开始把移民带到北美洲的时候，也是欧洲的国家呢，他们也有移民主义，于是乎呢，那许多的人呢就离开了欧洲，就到北美洲去。那在当时呢，兴起了很多敬虔运动。第一批的人呢，他们叫做那个纯正的在主的里头的基督徒。那么这些基督徒，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上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他们做清教徒。清就是清洁、清心那个意思。换句话说呢，这些人他们离开了欧洲，进到美洲里头来，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依靠主的心意，只有一个单纯的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他们把最纯正的那个信仰带到北美洲来，以至于影响了整个的北美洲。虽然当时的人口不是太多，但是无论如何呢，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呢，也开始向北美洲本地的那些红印第安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当时在北美洲呢，这个运动当时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叫做爱德华兹，他叫做爱德华兹。而这个爱德华兹呢，他原本是一个牧师，但是呢，他为了要推动神自己的工作，他就努力的到整个北美洲各处去讲道。曾经有一次，他讲道开讲不久，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会众当中，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罪痛痛的在主的面前悔改，以至于那些人努力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整个会众都祷告的时候呢，这一位牧师没有法子可以继续的讲道。所以我们看见，第一就是有人把神的话带到群众当中，第二这个群众悔改呢是完全靠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大大的复兴在北美洲的工作。我们当我们谈起这许多的人，这许多的国家，这许多的地区，他们如何的得到神自己的祝福的时候，我心里头更有一个盼望，就是神啊，你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头做一个很深入的工作。中国是常经忧患的一个国家，中国人已经受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假如这许多的苦难加在我们的身上，把中国人熬炼成为一个更成熟的民族的时候，将来这个民族被神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大的成就神自己的工作呢？我有这个深深的相信。所以请你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努力的传扬神自己的话吧，让我们自己每天过一个敬虔圣洁的生活，努力的把圣经的真理充满我们自己吧，那么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恐怕在最后的时代当中，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中国人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呢。好，我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请你好好的为我祷告。那么下一次我们在同样的时间再学习，进入第23课吧。再会。